日常生活时时处处都和法律法规相关，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仅应该守法懂法，更应该合理运用法律工具捍卫自身权益。欢迎收听每隔周周六晚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由曹肖鹤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个月的第三个周六晚上9点为您带来的曹律师信箱节目，我是博雅。今天来自位于 Bellevue 曹肖鹤律师事务所的曹律师又如约的坐在了直播间，跟我们聊一聊法律相关方面的问题。那我们也知道4月份呢是 H1B 申请月，然后现在呢应该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们应该已经收到了这个 H1B 已经抽签结果的一些好消息。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曹律师来聊一聊跟 H1B 相关的问题。首先请曹律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嗯，曹律师好。非常感谢您再次来到直播间跟我们分享。首先请曹律师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年其实是2019财年度的这个 H1B 抽签的情况哈，因为大家这也是每年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热点的话题。
那其实呢今年呢也是在就是等于是最开始的几天就是移民局就宣布就是说我们的收到了足够的 H1B 的申请，所以呢也就等于是不再接受新的这个递件哈。他等于是5月15号又公布了呢，就是说所有的 H1B已经被抽中的 H1B 已经完成了他的这个录入的情况，那么没有抽中的就是受这个就是等于是名额限制的这没有抽中的话呢那这些个案件的话呢将来会陆陆续续的会退还给大家。那至于什么时候退还给大家呢移民局没有给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受益人吧，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年有去雇主有给你申请 H1B 哈，如果你现在你的公司的支票现在还没有被提取，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象征呢，就是说实际上这次 H1B 没有抽中那么可能呢过一段时间，至于到什么时间哈，那就是说能够收到这个被寄回的原件然后包括这个支票哈，那就是应该是说陆陆续续的。
那所以还是提醒如果到现在还没有消息的同学们啊，可以去跟公司里的律师或者是 HR 先确认一下，然后我们再耐心的等待啊。那有关于这今年 H1B 申请的情况，曹律师有没有一些数据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对，有的。那你看哈，我们呢其实是有一个这样的数据统计哈，就是说2015年财年呢，咱们说从申请数量上来讲哈，这样大家就对于自己一个抽签的比例大概就是说可以算一下哈，2015年财年大概17万2000多，2016年财年是23万3000多，2017年的财年23万6000，2018年的财年呢是19万9，2019年财年也就是今年哈是19万098份，那实际上呢它比去年哈等于将近少了9000份。那所以呢就是根据这个数据的话呢，因为正常情况下本科呢是总共是这个85000，其中有20000肯定是给硕士以上的，所以呢大家就可以算一下哈，然后呢硕士实际上是有2次被摇的机会，所以它其实这个概率要高一些。那么申请数量比去年低，那实际上呢这个也会就是说也会这个增加这个每一个申请人受益人的这个被抽中的这个比例。当然了大家对这个就是比去年低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猜测哈，那其中有一个呢就是说呢我们关注到的呢就是说比如说移民局等于是在3月份的时候有一个通知就是说如果是相关联的雇主给同一个申请人来申请的话呢这个的话呢移民局会质疑这件事情，如果结果确认是发现这是相关联的那有可能呢所有的申请都会被退回来，所以这个在客观上来讲呢 也会，这个我们知道的，就有一些申请人，
嗯
啊，比如说他有几个公司给他申请，而且有的时候这公司母公司子公司啊，类似这种哈，他们也就决定把这个，就是说，哎呀，说的干脆就变成一个申请了，
嗯，
这个也是相对的来讲减少了这个啊申请数量，
嗯，那么不管是我们不管是大家有没有收到好消息哈，我们先都来关注一下，就是我们。不管怎么样的情况，我们想知道我们的下一步到底应该怎么操作。
嗯、
那比如说，今年我运气比较好，然后抽到 H1B，、
嗯、
想请问一下，接下来我应该做什么？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因为我记得，之前跟曹律师聊过，
嗯，
好像应该是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或者说稍晚一些，曹律师有提到过，
对，
说去年 H1B 申请虽然说有，这个因为这个申请量减少了很多，然后抽中的人比较多，但是呢好像抽中之后也不是特别顺利，曹律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对，是的，去年我们确实一起聊过这个话题哈，因为去年和前年比其实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这个补件非常非常多，
嗯，那补件很多就可以说明补件很多，可以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因为我之前也在一个律所工作过，其实当年其实去年的时候这个律所成绩非常好啊， H1B 我记得我们当时的客户是全部都抽中了，但是最后呢我跟我的就是专门管 H1B 的一些同事聊天，他们就说这些我们申请 H1B 的客户差不多有一半最后都没有批准，我当时还是非常非常惊讶的，然后我就大概问了一下情况，我说大概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补件、
嗯、
他们说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客户的专业跟自己现在工作的岗位不是特别符合，他就给我举了一个例子，
嗯，
说有一个女孩子是学 marketing 的，然后现在在做市场分析一类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主观的事情哈，按我的理解来说还是比较跟专业相符的，可是最后也没有批、
嗯、
所以我想请曹律师用就是非常专业的这个法律角度可以跟我们解读一下这个移民局对于这个样子是怎么理解的。
对，他呢实际上是等于是这个特朗普总统上任以后呢、
嗯、
他有一系列的一个就是说政策吧，一个移民方面一个核心的政策呢，就是尤其是跟雇佣有关系的哈、
嗯、
他就说我们要其实是要给美国产生就业机会，要然后把这些就业机会呢，如果是雇外国人的话，我们要是雇最有能力的最有能力的，而且呢就是应该是付的工资很高的这些人哈。对，所以这个呢实际上呢它是跟这个就是去年的这就补件要求非常多哈，也是跟它整个大政策也是有关系的。
嗯
啊，你比如说这个就是说我们很多国外的这个学生，他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一毕业以后，比如说他拿到 OPT 了，拿到实习了，
对，
拿到实习以后呢，雇主就开始想去雇他，想雇他，然后就给他申请这个工作签。申请工作签的话呢，这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这 H1B 的申请哈。
嗯。
那么移民局就会质疑，说你这个是，非常非常初级的一个工作。
嗯。
你这个不是特别的有经验的不是属于高薪的聘请的，
嗯
也不是这种就是说叫什么呢非常的，他不认为你非常是有才华的，
嗯，
那否则的话你怎么可能做这么初级的工作呢？因为经常是我们叫 entry level， 就是第一级别的这个工作嘛，
嗯，
他其实呢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主要的质疑。但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就是说专业对不对口的这个问题哈，他其实也一直是移民局对 H1B 工作的一个就是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关注点那就是有些专业的话呢，你比如刚才您说的学市场的、学工商管理的然后呢就是说这种工作，其实这种专业其实他做什么工作都可以。那如果这个公司规模不到一定程度，然后他的这个工作量不到一定程度，跟他这个相关的这种专业背景哈，有时候呢就会受到质疑，
嗯
而且呢根据他的这个根据他这个叫什么呀，就学的这个具体的课程，包括他的这个学历哈，能够给他的，就从移民律师角度来讲，能够给他的这个就是工作描述哈，其实种类也是非常少，
嗯，
种类也非常少。 然后呢，那些种类呢，经常被移民局叫做就是叫什么呀？叫做口袋，就实在找不到那种啊具体的分类的，就只能往那大口袋里扔。
嗯。
而且呢，我们也都非常清楚，这种往大口袋里扔的这种职业描述哈，经常是会啊受到移民局质疑的。对，所以这个去年的这几块加在一起，就成为了就是这个普遍来讲，这个统计数据有一半的这个部件。然后呢，这是一个，就是这个数量来讲呢，一个增加。另外一个呢，他们审理上来讲呢，也是拖了特别特别久，那到今年3月份、2月份的时候，有的这个 H1B 的申请的结果还没有出来。当然，他那是有补件，有补件之后，就是说，比如说他想找我们所办就是新的一个 H1B，
嗯，
但是呢，前面的结果还没有出来，就是在一个非常的尴尬的那么一个阶段，
麻烦，
对对对。所以刚才您问，就是说如果抽中了以后会发生什么？
嗯，
抽中以后呢，第一有可能你会遇到补件，就我们高兴，但是确实还是没有到最后，
对，
这是一个。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有的特别幸运的哈，特别幸运的呢，就是说他现在是抽中了，特别高兴，然后但是呢，现在他又有了新的工作的机会。这个人可能就会告诉你说，曹律师说，他说我那个工作比我现在要多出2万块钱，然后呢，老板呢和这个所谓的雇主呢都是怎么怎么好，
嗯，
对，然后他就非常想跳槽，就非常想跳槽的话呢，但是呢，我们就会建议呢，就是其实你现在的 H1B 虽然被抽中了，但是它还没有生效，它实际上是需要你将来第一还有个批准的问题。第二，将来等到10月1号，你真的给一个新的雇主工作了，其实才算真正的算激活了这个 H1B。嗯。如果你在那个之前就调动工作，是有很大的风险的。而且呢，就是说呢，一般的这个就是的这个企业哈，雇主呢，他都会有一个非常的惯常的那么一个就是一个操作。这是什么操作呢？就是说一旦这个人走了。包括我们自己的律所都有，就是我们都会跟我们自己的客户讲，就是说一旦走了的话，其实我们有这个义务，
嗯，
你作为雇主要有这个义务马上给移民局通知这个 H1B withdraw， 就是我们要撤掉了，
嗯，
你就不会再有这个，就是等于是你就没有在 H1B 了。那这种时候调动工作的话呢，实际上你就又回到了这个就是说你没有等于没有抽中 H1B 的状态，没有占名额的状态，
嗯，
你明年然后就是跟我，比如说跟我咨询的这个客人，他就说没关系的，我是 STEM， 所以我可以抽3年。
嗯，
但是呢，我们也见过3年、4年抽不上的。
对，
因为你每一次抽签，实际上你都是重新扔到那个叫铺里边，
嗯，
然后呢，你的比例其实并不因为你抽的次数多，
嗯，
比例就增加了。就从概率上来讲，哈，对，所以我们是建议呢，如果你抽中了，而且呢，就是说这个雇主也没有。虽然有别的雇主更好，但是我们还是真的是很希望你能够把这个 H1B 激活，占上名额之后，如果你还想换工作，那你那个时候再有所动作吧。
嗯，
这个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如果是抽中了以后，有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
对，所以，就是如果还要，就是说如果身上还有一些跟移民方面的一些 issue 的时候，可能就不能按照自己随心所欲的想怎么样换工作就怎么样换工作。就如果大家就算有更好的机会，也大家就是怎么样，刚刚曹律师的意思大概也是也希望大家把这个身份方面的问题都解决好以后，然后再寻求自己更好的一些职业上面的发展。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机会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谨慎处理，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咨询一下律师，
对，
以免不必要的麻烦。那接下来呢，其实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问题还是如果 H1B 没有抽到，
嗯，
怎么办？毕竟这个可能每年大概都有10万左右的同学没有抽到 H1B， 然后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包括我身边有一个我本科的时候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今年没有抽到，然后他现在也觉得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嗯，
然后想问一下律师。
对，这个其实就是刚才博雅说的，咱们这个数据哈，比如说今年申请的是19万，申请的十九万呢，实际上呢，只有8.5万其实是等于是抽中了。
嗯，
虽然说比例已经很高了，但是其实还有一半以上的人
是
啊没有抽中哈。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特别特别着急的需要面临的问题哈。那其实呢，第一呢，我是觉得呢，就是首先你发现你已经没有抽中了，甚至你在申请 H1B 之前， 这个咱们以前做节目的时候也提醒过广大的听众朋友，你就应该有多手的准备，有多手的准备啊。比如说你现在是 OPT 的话，那其实你还可以接着做 OPT 的嘛。然后在这个期间，然后你就要想你的下一步。如果你的 OPT 就是一年，那你就要想你是将来一年的 OPT 结束，比如说你是六月份结束，或者是八月份结束，这是我们通常见到的是七八月份结束 OPT 哈。那你呢，就是说应该在你的叫 grace period， 也就是说在移民局给你的这个合理的六十天之内啊，你就应该离境哈。那离境的话，但是当然了，你离境之前你就应该已经做好自己的打算哈。离境这是一种哈，另外一种呢，不管离不离境哈，你要想好，就是说你将来的，就是刚才主持人用的这句话，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如果你将来还想在这边读书，那么你可以在你离境之前就想好了这个申请这个留学签证，就下一个级别的留学签证啊。你比如说你换一个学校啊，类似这种，你把新的 I-20 拿到，然后这样的话呢，你如果出境了再回来的时候，你的签证就是说你就会解决很多问题啊。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的 OPT 的时间跟你的那个就是这个下一个 F1 的时间衔接的比较紧，那当然有可能你可以直接在这边就读书啊，这也是一种可能性哈。对，所以呢，这是一种如果想读书的。那还有一种呢，你可能就除了这个 F1 这种身份，你比如说你有这个你是某一个人的配偶的话呢，比如说他有 H1， 他甚至他还有一个比较现成的 F1， 他没有读完的哈。那实际上你可以换一个身份，比如说换成这个 H4， 就是也就是 H1 的配偶的身份啊，或者是你是 L1 的配偶，你也可以换成 L2 嘛。对，然后是当然了，就是说也就是配偶这种身份呀，也是一种选择。对。
对，其实选择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我刚才突然想起来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是去年八月份的时候有一期节目，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回头在我们的中文电台网站上听一下。记得当时曹律师跟我聊了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哈，就是没有抽到 H1B， 有好多同学会去选择这个OPT 挂靠，还有 F1 身份挂靠的这个问题。我记得很清楚，是去年八月份我们在这个曹律师办公室当时录的一期节目。然后如果有人就是想要选择这个问题，想要选择这个途径来在美国所谓的保持住身份可以工作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还是注意一下，毕竟之前有很多非常非常不愉快的新闻，然后会有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会出现。
对这个挂靠的事情呢，实际上因为曾经大概两年前哈，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就是其实就是等于是FBI 这边有卧底哈，他做了一个等于是他叫什么呢，他叫钓鱼执法。
对对对，
钓鱼执法确实做了一个等于是做了个假学校，跟真的似的。但是他提出来的很多东西其实是给比如说你来了以后你就可以做 CPT， 这都是违反一些个移民法律，他总之一些个移民中介，一些留学中介其实被套进去了。那还有一些学生他挂靠 OPT 的，就是然后为了工作，比如说他工作了一段时间了，他不得不离境啊。这个时候他就选择了先读一个 MBA， 读 MBA 之后呢，他就发现这个学校很好啊，也不用去上课，然后呢交点学费呢，他实际上就可以拿到这个他实际上就可以拿将来交点学费，他也可以拿到 CPT， 可以继续工作，而且从总的来讲呢，考试各方面好像也都很简单嘛，对，但是呢，实际上最后发现是个挂靠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是他是申请工作签的话呢，其实这种人就现在这种 case 还在 pending 的状态，
对，
给自己带来了其实特别特别大的不便。而且有的呢挂靠呢是甚至还不是这种就钓鱼执法的，将来怎么定案哈，现在还很难说。有的不是钓鱼执法的，就是真的是假的那种挂靠哈，他们在网上其实是都是可他们。有在网上有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公司就可以帮你挂靠的，这个将来一旦就是发现以后哈，就说这种就是等于故意的作假，其实是特别问题是最严重的，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因小失大。
是，
对，
如果今年大家运气就是有些听众朋友们运气会有点不好，然后如果今年没有抽到 H1B， 现在还比较迷茫不知道怎么办的话，大家一定要谨慎选择，要咨询律师，以免要不然这个可能会影响自己今后的一些签证申请或者说移民申请方面的问题，这样会非常麻烦，所以注意 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要咨询律师。好，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就到这里，下半段我们广告回来，我们继续曹律师信箱节目。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中美企业家论坛2018年西雅图高峰会将于8月18日到20日在 Bellevue 希尔顿大酒店隆重举行。主会场演讲嘉宾包括西雅图市长珍妮·德肯、美国总统的亚太事务顾问王田、亚马逊副总裁李南燕等，并设有移民、中美贸易、创业、投资、房地产、健康及养老产业、人工智能、区块链及留学教育等8个分会场。这是思想的华山论剑，这是智慧的巅峰碰撞。报名请登录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致电2066198698，2066198698。
欢迎回来，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个月的第三个周六晚上9点为您带来的曹律师信箱节目，我是博雅。我们今天曹律师信箱节目的上半段呢，曹律师跟大家聊了聊今年 H1B 申请的状况和如果抽中或者如果没有抽中接下来要怎么做。那接下来我们下半部分呢，我们要跟大家怎么说，叫介绍也叫科普一个我们一个移民局前一阵子刚刚发出来的一个法案的草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有关这个留学人员非法居留的一个新政策。然后请曹律师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政策到底是有关于什么的。
对，其实呢，就是说呢，就是我们也有关注到哈，在就是微信朋友圈里边，很多人在就是实际上是拿着这件事情写了很多微信哈，就说有多少多少留学生实际上已经不知不觉的，实际上他们已经失去身份了啊。其实啊，他们讲的是有关这个移民局的新公布的这个有可能要执行的这个政策哈。那实际上呢，它是5月11号公布的，然后呢给了一个30天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反馈阶段到6月11号。那如果在这之后就是如果比如废除，有可能就不去执行。如果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的话哈，其实是8月9号就要实施的一个确实关系到广大的这个留学人员的这么一个新的政策。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针对3种签证持有人和他们的配偶。对，3种签证持有人呢，就是刚才咱们非常关心的这个留学人员，比如说 F1 呢是学生，国际学生然后呢是还有是 J1 是国际的访问学者 J1，然后还有呢 M1 呢实际上是属于那种职业学校的学生。那还有呢，就是说呢他们的配偶，也就是比如说 F2 啊然后 J2 啊，类似这种哈。对，它其实是主要针对这个3种人的。那么这个政策的制定的原因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当然呢，一方面就是说为了整个移民系统嘛，他为了保证他的这个就是法律能够得到真实认真的实施哈。对，而还有一个就是现实呢，就是比如说2016年财年哈，到期应该离开美国的在美留学人员哈，145万7000多。
145万
就应该离开的，而不是所有，他不是算的所有的外国留学人员而是已经到期的人。那其中呢，持 F1 签证的里边有6.19%的人逾期不归，就到了时间他该走没走。那么持J 签证的呢，当然也包括他们配偶哈，有3.8%。持 M 签证的，也就是在职就是职业学校的学生的，他们比例更高，11.6%。也就是说这些人他们实际上该走没走，他们的身份已经是属于非法的滞留了。那么这个非常高的比例哈，就是等于移民局认为 啊，会给整个移民系统的这种这种公正性、合法性其实造成很大的危害。
嗯、
所以这个政策呢是主要是针对这些人的。对、
嗯，那这个数据听起来还是非常吓人的哈，100多万光 F1 就，其实。说实话，我回想到当时我是 H1，当时我是 F1 签证的时候，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移民官好像在我的，我忘了好像是护照还是各种移民表格上面写的，好像没有一个具体的我的签证的 expiration date，就是什么时候，好像基本上都是写一个 DS，
对，
然后当时也不太知道是什么意思，
是，
然后如果现在问我，就是比如说这个 F1 什么时候需要离境，好像也不是很清楚，
也不是很清楚，
嗯，
这确实是，我觉得确实挺混乱的哈。它呢，实际上呢 ，DS 的话呢，是一种基本上是 F1 J1 里面经常会出现的一种特点，它实际上是说你在这边学习，比如说入境的时候 I94，它的性质哈。它实际上是说，你在这边，比如学习一年，你这个签证就是你在这次的在境内的这个身份就一年有效。你说我学习两年，就两年有效。
嗯，
你有的像我知道的，有一读社会学的博士，他真的11年他就没回去。
嗯，
他其实他就可以11年有效，他这个在境内这个身份。
嗯，
对，那就是类似的这几种签证呢，实际上原来的移民政策哈，等于是执行了几十年的一个移民政策。对这几种签证其实是蛮宽限的。
嗯，
它宽限的表现呢在于那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想抽 H1 没有抽中的那个朋友哈，
嗯，
他实际上是拿的是 OPT，
对，
OPT 假如说6月1号到期了，他其实呢最晚的8月1号要离境了。
嗯，
因为他有一个60天的一个等于是宽限期啊，咱们要宽限期，如果60天以后哈他还没走，
嗯，
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就要非法滞留了，因为他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时间。那咱先说原来的法律，就是政策新的政策没有执行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呢？那就是说呢，比如说他在这边待了七个月，他非法滞留就是7个月。
嗯，
非法滞留7个月呢，其实应该说是很严重了哈。
对
对，但是呢，他7个月之后呢，他自动离境了。
嗯，
他玩了一圈，你知道吗？
嗯，
他玩完了之后，他就自动离境了。那从法律上来讲，他下次再入境哈，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说哦，你滞留了7个月，所以我绝对不能让你入境。
嗯，
他没有这么一个强制性的一个法律上的规定。
嗯，
对，除非什么呢？除非有两种情况发生，哪种情况呢？就是说。比如说他这个人申请移民福利的时候，他比如他申请想转他想转 B2 类似这种，那在移民局操作这个过程中，他拒绝了他的新的移民福利，同时他也指定他其实是等于是必须离境了，是从那个时间点他开始算非法滞留的时间。你看这是很大的宽限哈，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呢，当然他也有可能做了其他的事情被移民监狱给抓起来了。
嗯，
移民法庭的判离就判必须马上离境，从那个时间点上算他开始算非法滞留的时间。
嗯，
所以呢就即使在那之前他在已经非法滞留很长时间了，他也没有算在法律定义下的非法滞留。
嗯，
那么法律定义下的非法滞留就是说这个英文的词哈，它实际上呢是比较清楚的，翻译成中文的话呢就是说有点混淆哈。那这个非法滞留，你比如说像英文它实际上呢就是法律定义里的会影响到这个硬性规定的叫 unlawful presence。对，当你它一般的正常情况下规定你超过6个月的 unlawful presence 你就有3年不许入境。
嗯，
如果是超过1年以上就要有10年不许入境。这是说正常的情况下，如果你积累了这么长时间的 unlawful presence，
嗯，
比如说刚才说那个学生，如果是他申请别的福利的时候被移民局拒绝了，而且让他离境，就这个时间点算起，如果又有7个月他没走，他实际上将来在三年之内他没法入境了，因为法律上已经规定他不能入境，
嗯，
除非有特别特别特别特殊的原因，他能够去申请其他的种类的，比如说豁免啊什么的，
嗯，
对，那这就是现在这个。等于是现在的就在新政策执行之前的这种规定，
嗯，
这个 unlawful presence 的积累是在就在两种情况下才会出现的。那么如果按照新的政策呢， 情况呢就有个巨大的变化。
嗯，
这个巨大的变化在于呢，比如刚才说，如果这位朋友6月1号他的 OPT 结束，8月1号呢他是宽限期必须离境，那么如果8月1号之后他又待了30天，他的积累的 unlawful presence 就是30天、嗯、如果他积累了，如果他7个月没有离境，他就是7个月的 unlawful presence， 所以他可能不用申请任何其他的福利，也不用跟移民局打交道，也不用跟法院，就是移民法院打交道，他就有可能不知不觉的已经有7个月或者是3年他已经没有，就是已经积累了这个非法滞留的时间，那么他们就会自动的就会已经触犯了刚才我说那个线，就是超过6个月他就3年，但现在规定是如果超过6个月就是有可能3年或者10年不许入境、嗯、超过1年的话就有可能永远不能入境。所以呢这就是就是我看朋友圈转那些微信哈，他确实有的说的不是很完整，但是呢就是也不是危言耸听，就是说有可能你不知不觉的就你已经触犯了这个是 unlawful presence 的这个时间点。
嗯，
但是就是说现在这个仅仅是一个政策的一个就是一个通知期和一个评比期，
嗯，
真正的执行是在8月9号。
对，说是从今天开始为期30天的有一个公共意见征询期，然后呢这个征询期是2018年6月11日结束，如果通过的话开始实施时间就像曹律师说的是今年的8月9号就要开始实施了。那其实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说这个政策之前其实对这个尤其是留学人员相关的还是比较一些宽松的政策，但是这个政策里面有没有特别准确的说时间应该是，就是比如说什么时候这个签证会结束，或者说什么怎么样的阶段
对
是算是非法呢？其实还是我觉得如果就是我现在如果是一个在校的学生的话可能不会，
挺混乱的哈。
对，我觉得还是听起来还是有一点混乱。
对，这个确实是挺确实是比较容易这个混淆的一些概念哈。
嗯，
但是呢如果呢你觉得混淆的话呢，因为它这个里面有确实有一些移民法律理论上的一些东西了哈，我觉得能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你一定要，比如说你是 F1， 你一定要知道你的 F1 的要求是什么。比如说你申请的是一个全时学习的学生，那么你就不要变成，就是如果你要不是经过这个就是学校的，比如说留学生办公室批准哈，你就一定不要降到这个非全时学习。如果降到非全时学习，其实呢就是你已经就是违反了这个 F1 签证的一些要求。
嗯，
你一旦违反 F1 签证的要求，你的那个时间点，就你算的就是 unlawful presence 的时间点已经开始算了，所以呢有可能不知不觉的就你两个学期挺高兴，就是说因为你没有选课全满，你结果呢过去了6个月，两个学期已经过去了6个月，那么你非法滞留的时间已经有6个月了，你再过6个月以上，如果你出境你再回来就很困难了，对吧？所以这个是你要一定弄清你 F1 的要求是什么啊，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你 F1 完成了 ，OPT 完成了，比如说你没有新的这个签证，那么你过了这个宽限期，你也一定要弄清你宽限期的时间是多长。比如说是60天，那么60天你就不要等到最后一天哈，
嗯、
你就尽量，你比如说我40天的时候，将来来日方长嘛，就40天的时候我就走，就是说你一定要弄清楚你在这边合法的待着的时间是什么，这是我觉得我们是能做到的哈。
嗯，
那么J1签证实际上就是J1签证、M1签证都面临着这个同样的问题。
嗯，其实刚才曹律师强调了很多遍啊，说这个虽然现在还是草案，就如果一旦通过的话，对我们一些学生朋友的影响真的是非常的大。但是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之前也有注意到哈，因为我们很多现在。因为现在留学生也慢慢的低龄化，然后来的这些学生可能是过来读初中、读高中甚至读初中的都有，
是，
然后很多同学对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不熟悉。然后之前我也接触过一些同学，就比如说 刚才曹律师一直在说我们可能要跟这个我们大学的国际学生办公室要多交流，但是其实说实话有些时候学生或者国际学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对这个政策也不是特别的熟悉，就是如果说留学生比较多的学校可能还好一些，
是，
但是这个国际学生比较少的他们真的是很多人都不熟悉这个。
对，
然后之前我遇到过一些情况，就是说很多学生朋友比如说就是选课选的不够啊，或者说挂科太多啊，
对，
或者说在学校接受了一些什么样的处分，好像都对 F1 身份就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对，我觉得这个主持人说的这个情况呢确实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因为现在呢留学生低龄化，所以呢就是说一个等于是法律之外的话哈，学生的低龄化，所以呢我们这个就是广大的家长啊，广大家长包括今天的听众朋友很多啊，就是说是西雅图当地的朋友哈，但是你们如果你们的很多亲戚朋友在这边读书的哈，都要帮助你们的这个亲戚朋友关注一下他们身份的合法性，对，这是第一哈。第二呢就是说呢这个留学生的这个签证为什么有时候很混淆呢，我是觉得个人觉得也难为了这些个国际留学生哈，因为本来他们很年轻是外国人，就不是很容易了解，而且他还有一个重要的有可能使自己混淆的呢是呢就是他跟 I-20 经常是搅在一起的，对，所以呢入境的时候呢上面写个 DS 本来就稀里糊涂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到期，对，当然有的时候是给你一个 I-94 说是给你一个半年的时间啊，或者给你个一年的时间，他有时候也有那种写的比如说到你第一个 I-20 的时间到期了，但是呢第一个 I-20 到了时候呢那经常的就是学生这边呢就换了一个 I-20 啊，其实呢你的身份还是合法的，就换 I-20 的这个过程拿了一个新的 I-20 然后拿一个 F1 的签证当时入境的签证，他身份还是合法的，因为他是个 DS， 所以呢就是这个就会使得因为我也有这个客户很紧张，他很想遵守法律但他很紧张，他说哟我这已经过期了，我怎么办呢，我是不是需要马上就是出境回中国签一次，那我就要跟他解释说你不用签，因为你这第一 DS， 第二呢你所有的 I-20 的时间都是衔接好的，那就应该没有问题的，那就是结果呢对方有时候还是觉得弄不清，但是呢那律师你说合法了那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吧，对，所以这也是给广大留学人员客观的造成了不知不觉的违法的一种在我看来一种现象哈，其实我觉得还不如就是说入境的时候给你一个合理的时间，然后将来比如说就是说通过什么办法在比如护照里签证要明确的写好时间，因为我相信故意违法的人其实是蛮少的，对，所以呢就是在这里的忠告呢就是说当你出外留学的时候，你的家长包括你自己本人的心智各方面自己的独立生活的能力是不是就是说的不光是把学习弄好让自己是一个就是说维持着这个 full time 的去学习，或者你 part time 学习呢你得到了这个学校的这方面允许，同时呢你还要管理这些个几乎是跟自己学习没有关系的事情，因为你在这边你毕竟是个外国人，对，
就是真的像曹律师说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这里是外国人，然后如果是做了一些就是比如说比如说遇到一些什么问题可能会有相关的附属的一些移民方面的问题，
对，
因为之前其实我在律所的时候遇到过一个在 community college 上学的一个男生，他当时是跟室友吵了一架，然后可能是往室友身上扔了东西，然后室友就报警了，然后他最后被警察带走了之后也影响了这个移民身份的问题，所以说有可能就是会比较复杂比较敏感，因为毕竟美国是一个移民法律体系非常复杂也非常成熟的一个国家，然后如果遇到类似的问题如果大家自己觉得自己处理不了的话一定要随时跟律师联系，
对，对，刚才主持人还提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呢国际留学生办公室确实是这样的哈，就是国际留学生办公室呢我们也经历过国际留学生办公室当然不是咱们州的了哈，就经历过外州的，对，其实呢他对整个移民法律就是不是特别清楚，所以呢也有这种时候会造成一种就给留学生会造成一些个困扰 所以呢，当然了，就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那我们就是建议你找这个专业的移民律师去问，但是不管怎么说呢，跟国际留学生办公室所有的交往、邮件、对话都要有记录，
嗯，
因为呢，就是说将来如果发生情况了的话呢，因为这是属于毕竟是属于国际留学生办公室给你的一些错误的一些解答，就在某些环节的话呢，能够被原谅的时候是有可能的。所以你要做一些这方面的记录。
对，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议。那就是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我今年master 毕业读了一个学位，然后刚才曹律师也说过，如果 H1B 没有抽到的话，也许我想再回学校。但是有的时候呢，也许我觉得我这个学位是一个更高的学位 ,doctor 的学位。毕业之后我可以再申请一次 OPT，
嗯，
但是呢有些时候这个国际留学生办公室他会，就是我遇到过有些同学他读了一个法学院的学位，就感觉是 doctor， 但是有些学校确实会把它定义成 master， 好像是有这种情况。
你说法学院的吗？
对，然后可能就没有办法再申请 OPT。
对，
嗯，
法学院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就是因为它叫 doctor 哈，
嗯，
它比较特殊的，因为它实际上是在本科之后嘛，这个的把握，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要跟你法学院的，因为法学院的这个办公室，留学生办公室应该比较清楚哈，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是在同样的 level， 比如说本科、硕士然后是博士，它每一个 level 都有一个实习期。对，但是同一个 level， 比如说你同时读了三个 master， 它只有一个实习期，所以这个是主持人说到一个困扰，对吧？一个困扰，我觉得这个要把它就是说的要注意到这个，就你高高兴兴说我再读一个法律再读一个硕士，除非呢你读一个什么呢？你读一个比如说你换了一个专业，你换了个专业，比如说是 STEM 的，这种情况下呢就应该去跟国际留学生办公室去核实这件事情。
对，那么其实今天节目讲了这么多，我们讲了各种方面的问题哈，这个比如说 H1B 抽中怎么样，没有抽中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从去年曹律师也给我们讲解过啊，从去年这个 H1B 就算抽中了以后也会有比较复杂的这个补件情况，然后呢我们就刚才说到了学生签证，包括 J1 还有这个 M 类型签证的一些最新的政策的提案。其实我觉得就是整个节目下来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感觉这个移民方面的问题真的是错综复杂，有些时候可能凭着我们自己的一些理解真的是比较难处理啊，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我想就除了建议大家多跟律师交流，然后要主动的去向律师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以外，还想请问曹律师有没有就是一些建议，就比如说 general 的一些建议。
对，这个的话呢就是说呢，因为我们律所是有公众号的哈，我们确实是关注这个移民法律的变化，关注的是很就是紧紧的关注着它，因为它是个政策性的，它这个移民法律跟美国的其他法律不一样的，就是说它掺杂了很多政策的东西，它随时有变化，而且这变化直接对你的个人生活产生影响哈。所以呢我是觉得呢大家也关注一下，就是说如果可能的话关注一下比如移民局的一些新闻，关一下，然后呢最好呢就是不要读那种就是我觉得哈，就是有时候他可能有一些个理解，然后呢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个有一些误导的，甚至是不是故意的一些误导的一些东西哈，然后造成第一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恐慌，第二呢也有可能呢就是说这种误读有时候会影响你行为的错误的这个决策。
对，这个我发现朋友圈里面确实有一些非常不专业的公众号，会有一些就是非常耸人听闻的新闻，然后他那个标题会写的让你一看就觉得冒一身冷汗的那种标题党，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如果当然这些移民方面的问题都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然后也需要就是如果大家要关注这方面的问题的话，一定要关注比较有权威的这方面的这个公众号。那么曹肖鹤律师事务所的公众号呢，相信很多朋友们应该已经在朋友圈里面了，这个如果大家可以搜索 Lanny 曹 Law， 就 LANICAOLAW 的话，大家就可以搜到曹律师的这个公众号，因为我自己 也关注了曹律师律所的公众号，其实上面的文章都是非常的与时俱进的哈，因为包括这个留学生，刚才我们这期节目提到的留学生最新政策的这个提案，我也是通过这个曹律师律所的公众号了解到的，所以也希望大家紧跟着这个移民方面的一些新闻，然后因为这些毕竟是影响到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个内容。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就到这里，也非常感谢曹律师又一次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我们下个月同一时间再见，祝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护法律师事务所维护您的合法权益，我们做投资移民等各类移民签证、车祸工伤等各类索赔、酒驾等各类刑事案件、离婚等各类民事纠纷，还有商业合同。任何时候任何问题，请拨打护法律师事务所中文热线206-601-8797，206-601-8797。